不嫉妒他怎么为我们受死复活，怎么按照神的应许来到这世界上，怎么做万国的救主啊，是说明所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呢，其实不是单单为犹太人预备，早就为万国预备。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个就是旧约的福音啊。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就这个圣经啊，既然早已经看明，看明啊，外邦人要殷勤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啊，那句话在创世纪这个22章18节那句话，实际上就是旧约的福音了。那至于启示录，我们更不必说了。虽然是启示录是一本呢预言书，是一本预言书，但是呢，实际上呢，它这个从一开头啊就没有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完了，所有记载的事都跟全本圣经有关系。第一章讲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描写那种显现的威荣荣耀，跟旧约先知所看见的人子那个荣耀的形象非常相似。一提到金灯台的时候，你就想到旧约的会幕，是不是？所以在这个2章3章里面引用的历史的事，提到巴兰的教训，或者五经里面的事啊，他说这个推雅推拉里面呢有一个这个责备推雅推拉教会，因为他容纳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耶洗别是历史人物，亚哈王后怎么会跑到推雅推拉去做先知呢？这个显然呢，这个你去看这种引用，你看见他的这个这一贯性，他这个旧约的历史怎么预表后来要发生的事啊？所以按结构，它是一贯的。按这个圣经的立场呢，啊，我们时间非常的紧凑。这个立场是什么呢？这个立场呢，就是它有一个观点的。圣经是，如果圣经不是由神所默示的，它这个立场就不会表明的那么清楚。但是圣经有很清楚的立场。对于所有抵挡神的人呢，圣经把他从古到今把他看作一边，所有有信心的人、属神的人，圣经也把他看作一边。那么这些呢，你可以从圣经的这个引用或者是叙述这个历史的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到圣经的这种一贯性。就这样的说，也许有的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耶稣在这个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和责备当时的犹太人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亚伯啊，他说从义人的亚伯的血起，到这个殿和坛中间的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为止。他说所有这个义人的流这个义人的血的罪啊，就要归给这个世代。但是我们注意的这里不是那句话，而是说亚伯起，从亚伯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这个不同的时代，但是耶稣呢把他通通归为一类，把那个从前撒亚伯的人和在这个历史里面差不多到比较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杀死神的祭司那一种的坏人，或者说抵挡神的那种情形，都归为一类。我们知道呢，摩西带领神出埃及的时候，曾经行神迹啊，起初先行一两个神迹呢，使法老啊把这个苏轼到来了啊，也能够。后来都到第三个神迹，就是摩西把这个尘埃晚上一扬，都变成色子了，那么这个就发这个苏轼就不行了啊。那么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后书，他提到亚尼祥逼啊，怎么样抵挡摩西，和他当时啊，在这个保罗的当时，那些抵挡真道的人，相提并论啊。我说我们不去看那个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第八节，那么抵挡摩西的啊。那些书士和使徒保罗那个时代，有敬虔外貌却没有敬虔实意，是敬了人的家劳碌无知妇女的那些的假师傅啊，归为同一类的人。这个进到在教会里面，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或者是进到信徒的家庭里面去引诱信徒犯罪的这个人，恐怕总是啊，不会是啊刑罚熟了还是念咒符，或者是这一类的人，他也懂一点圣经的，起码都是不是这样呢？啊，那是犯教会这个圈子里面的这种啊、这种啊、异端或者说是假师傅了。但是刑罚熟的人呢，这个埃及的俗世怎么能够跟保罗那个时代这种假师傅、把他当作一起讲呢？啊，可见圣经呢，把所有抵挡的神的人。都归为一类，从前的跟现在一样啊，因为他们都是一个老板了啊，分店不同了啊，其实这个好像现在财团呢有很多公司嘛，但是背后那个老板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从前的啊，撒旦怎么样借着从前的刑罚书的，或者是现在刑罚书的，或者各种不同的异教异端啊，但是他那个最后的背景一样，所以圣经把这些人列为一类。以利亚时代，神呢有留下7000人的余数，但是保罗引用这个事情，啊，保罗引用的时候，这个意思就很就更深一层了，因为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哪里这个罗马书11章引用这个。以利亚的时代，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去去的，而现今呢，就是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呢，他说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岂不是把旧约那些不向巴黎去去的向神有信心的，和新约这些向神有信心的归为一类，一边呢就是一边了，啊，是不是这样？那个这观念上是这样，所以这个圣经有他的立场啊，有这样的立场。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雅各说的啊，他祷告，那么叫天不下雨，这是3年6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下雨了。好，以利亚是跟我们雅各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们啊，起码也是相隔了很远的时代了啊。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么大先知以利亚是旧约的人，跟这个新约的信徒呢是一边的啊。哦，所以在圣经在立场上，所有属神的人他放在一边，所有属魔鬼的人放在一边，这立场非常清楚。那么最后呢，圣经主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圣经主题是一贯性。当然这个主题中间呢有很多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可以举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讲一时没有举的，你看啊，主题一贯性，这个主题的一贯性里面呢，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主题啊，那是你很明显的，从创世纪啊一开头说到亚当啊，神把这个所有都给亚当管理啊，这个诗篇和希伯来书都提到，希伯来书2章他说人算什么，你派他把一切管理这个所造的这个人呢啊，他所说的人实际上是亚当啊，是亚当，人算不得什么，为什么神把这个万物派他管理呢啊，天空的鸟还有地鱼什么都啊，一切交在万有交在他手里呢，原来这个 亚当所讲是指耶稣基督啊。第二章的创世纪讲到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呢，那么新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第五章从应该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我不晓得是不是二十二节啊。特别是从这个29到32节这个中间啊，其中呢是30节应该是提到那个小字提到这个他是我的骨我的肉，那个话呢就更明显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呢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的事。好，所以亚当跟夏娃，神造亚当然后造夏娃，为什么神用尘土造亚当，为什么一定要将从亚当的身上来拿一根肋骨来造夏娃呢？他要表明教会是出于基督啊，教会出于基督，按神的创造来说啊，用的材料最名贵是女人了，因为什么？做万物就是说一句话，什么不必材料啊？做男人呢用尘土啊，是做女人呢材料很珍贵啊，因为要开刀啊，要就从男人身上拿一根骨才做了女人啊，所以这是题外话，这个那可见教会是基督所宝贵的，是不是这样？是基督宝贵。所以虽然呢按照旧约的历史记载，其实它有一个中心，向着一个目标啊。第二章我们看见创世纪记载家谱的时候，这个家谱你看它好像是没有目的的，其实它有个目的，它有个中心，又指向耶稣基督那边去。第三章就是犯罪了，那么第四章就是亚伯被该隐杀了，后来四章下半章该隐给人赶出去了啊，所以创世纪四章下半章呢，四章的下半章呢就是讲该隐呢他的后代啊，比说了一些就该隐后代什么什么这个祖师那个祖师，什么音乐祖师，又是铜铁利器的祖师，就是说还有说漆的祖师也是啊，也是该隐的后代啊，都是该隐后代。讲完了，然后第五章记亚当的后代，创世纪第五章啊，你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就没有该隐的名字，把该隐去掉了啊，先帝的都不是好事啊。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先帝的啊，先把它撇开，然后正统的来了啊，亚当的后代。那为什么这样呢？他要引这个时代的家谱里面引到挪亚是吗？到挪亚，记到挪亚。好，挪亚的这个挪亚呢，他的后代呢，在这个第十章啊，有另外一次记家谱了，记后代。这个第十章记呢，是记住挪亚的儿子三个儿子啊，闪、含、雅夫，他都记了。那么记了第十章以后，是一章有一个很简单的家谱是谁的？亚伯拉罕蒙召是在创世纪第几章啊？11章的后边一段，中间那一段是讲闪的后代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数到亚伯拉罕啊。所以11章把挪亚其余的后代都讲了，敲出闪来讲，叫引出亚伯拉罕。为什么引出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以后有以撒，有雅各啊，雅各就是以色列，里面有犹大，耶稣基督从那里是降生。如果你再看下去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有以斯玛利跟以撒拉啊，然后你又看见这个先祭以斯玛利出生，后来以撒才出生啊，就把以斯玛利啊撤出去讲以撒啊。讲以撒的时候，不是以撒有两个儿子，有以扫，有雅各吗？但是创世纪36章啊，特别全章讲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也提了好多次啊。讲完以扫啊，37章啊， 三十一章第一节、第一、第二节很奇怪的一节圣经，我从前读了很久，我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看一看，我想就读第二节，我们省一点时间。第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注意啊，雅各的纪略如下：不是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等等，我们现在不读了。其实雅各的生平不是从三十七章，不是三十七章开始嘛，是不是？三十七章是约瑟生平开始了嘛？啊，雅各呢？雅各生平呢？如果是窄一点说的是28章到这个35章，三十五章回到伯特利，啊。那上实际上是下面跟着记忆又甚至是为什么他的雅各的事略如下？因为啊，以扫在36章啊已经给啊可以说又是给人家踢出去了。以后圣经所记的，从创世纪37章以后，圣经所记的都是雅各的事，不但是创世纪，是不是这样？因为37章约瑟的后代，也就是雅各的后代啦。那么出埃及记整个到五经到以后的历史，不都是雅各的事了啊？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啊，他这个记家谱的时候，从第五章就一步一步的就把其他的撇开引到耶稣基督来，他有个中心，有个中心的啊，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就要第四章是讲献羊羔了，亚伯是用羊羔献祭的啊，很简单，没有提到什么，他只提呢羊羔一岁，羊羔中的这个是不是一岁啊？这羊羔羊的自由是有提的，我看有没有羊群头身啊，头身好。他只很简单的提头身跟这个自由拿来献祭啊。虽然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对这个奉献呢、献祭啊，还没有律法的明说明，还没有律法说明，但是这个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亚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知道用羊羔献祭呢？希伯来书说他是因信献祭，他献用羊羔献祭是阴性，那阴性就是必须有个理由性啊，啊，他不然为什么用羊羔献祭？他是信这个羊羔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到后来约翰一来的时候，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吧？后来律法所宣布的时候，宣布什么呢？我们用羊羔头身，这是神所喜欢的，自由是一定要烧在坛上的，也是神所喜欢的。虽然亚伯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但是他所献的祭这个方向所选用的东西，正是后来律法所要求的，而可以表明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向着一个目标来记载。在这个后来摩西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摩西被称为呢神在生命记这个18章18节啊，18章18节，他所应许我要在弟兄间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后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犹太人呢打发人去问他，你是那先知吗？他说我不是啊。这个那先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知道，就是所预表的那个先知，弥赛亚的那个先知啊。那么摩西这个人兴起来，这些历史的记载有一个方向要表明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那至于新约啊，新约根本就记载耶稣基督的事，那个中心是更清楚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所选的例子呢，我们只是不是 说起来其实还有好些个例子可以提，在这里我就稍微简略。那么四福音或者是使徒行传或者启示录，根本就完全讲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或者在这个我会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过了二十分钟了啊，现在我们拿回来二十分钟。你可以发问题，或者以后我们也是如果是大家准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点时间留下给大家发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可以用这个时间。亚伯拉罕
好像还有
是还有别的。亚伯拉罕呢，除了刚才这个弟兄问亚伯拉罕不是不止两个儿子呢，亚伯拉罕在二十五章呢，创世纪二十五章提到亚伯拉罕娶的祭司里面也提到他很多儿子了啊，很多儿子，但是那个都不是从应许生的，从应许生的只有以撒一个啊，以撒是从应许生。为什么以斯玛利神不算他呢？不是从应许生的。所以在这个关于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的啊，你要看这个加拉太第四章，加拉太第四章啊，完全解释第四章的下半章的后面那一段啊，一整段是解释这个撒拉跟夏家代表律法的约跟应许的约，那个地方就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以撒是代表那些从应许生，那么从应许呢，就是凭信心，就是神的正统的后代。这个神所要，也就是说要承受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神所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后代。所以亚伯拉罕的那些四处的种植啊，虽然他既是他的这个撒拉死以后，他再娶了一个妻子，又生了一些孩子，那一些的他都打发他走了啊，打发他走了，因为那个不是承受产业的啊。那么按当时的历史来说呢，承受那个迦南的地业呢，那就是实在的地业。但是这个历史所表明的意义呢，就是可以承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承受那个属灵的迦南的那个丰富啊，包括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得救，以及我们做神儿女可以领受的各种属灵部分啊。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但是从应许生的只有以撒。还有吗？好啊，那圣经里面家谱，有什么重要性？旧约的家谱，这样旧约的家谱哈，以创世纪来说，它的目的就是要引出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犹太人很重视家谱，除了这个创世纪以外，比方摩西蒙召要去救以色列人啊，等到他真正要去的时候，就先提他的家谱，虽然不是很详细，出埃及第六章是不是？你看啊。其他叫为什么呢？是表示说这个人要去了啊，在这个四节到这个二十七这一段啊，其实不必到这二十七，但是这里提到摩西的这个的立位的种子啊，立位的种子，那么就是摩西的上一代了，他的家谱，就是说明这个人呢被神使用，他这个人他的这个有根有据的这个记载啊，所以在他的身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做祭司的人他一定要有家谱 啊，如果你找不到你家谱啊，你不能做祭司啊。你上，因为什么？你怎么根据你是亚伦的子孙呢？啊，所以就变成没有根据了。所以他就旧约会重视这个家谱，有这个原因。但是因为他重视家谱，变成他这个历史的考据啊，这个根据性呢，就变成很不至于太离谱，起码啊。虽然说这个战争啊变乱啊都会有影响，但是它总是有根据。那么耶稣基督一开头先讲他的家谱是什么呢？这表明他的出身是皇族后代啊，他说犹大是皇族后代，他是这个是啊，这个人物不能够列造出来的，因为他上面祖宗可以数到几十代去了。所以有人说这个耶稣基督根本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历史了，因为这个历史太多事情是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家谱就有这个重要性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好，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天你给我们的机会，求主把我们所学习的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正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认识你儿子耶稣基督。你这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就是要把这一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介绍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认识你更多，不但是从圣经里面、从知识里面，更是从我们人生的体验里面、从你圣灵的教导里面，我们认识你更清楚。让我们在生活行事中间，我们常在真理的亮光里面，知道我们所应该走的方向，知道我们向着求主喜悦那一个道路走去。保守我们今天所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